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要在这次节目里谈论以下信息。
神说地必被咒诅，必长出荆棘和蒺藜。罗马兵丁把荆棘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这是何等的恰当啊！
耶稣被捕的罪名，没有人能够加以证实。所谓审判，可以说是对当时司法体系的一种践踏。但是神不会遭受罪人的行为所侮辱戏弄的。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我们救主和救主的被捕、受审和被钉十字架这一连串的事件，并非由于他违反法律，而是显出我们的罪，以及主怎么样一劳永逸地把罪恶彻底灭绝了。现在查克老师为我们讲解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从第十六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本节目，我们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里说，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现在兵丁开始戏弄耶稣，这些罗马兵丁嘲弄这位被判处死刑而且声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的人，他们要用卑鄙的手段来讥诮他，嘲笑他。他们经常这样讥诮戏弄囚犯。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十七节里说，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犹太人的王，他的冠冕是荆棘的冠冕，这是何等有意义啊！到底这些荆棘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回到创世纪里去看看。当亚当背叛神的时候，神就宣告对这双男女的咒诅。神说地必被咒诅，必长出荆棘和蒺藜。这些荆棘呢，就代表神咒诅罪的结果。而现在呢，耶稣准备承受罪的咒诅。他们把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这是何等恰当啊！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十九节里说，他们又拿一根苇子，就是棍子，打他的头。他们打耶稣的头。早些时候呢，耶稣在该亚法的法院里已经被殴打了。他们又用布袋蒙住他的头，用拳头打他的脸，狠狠地揍他，用手掌抽他的耳光，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现在他又被鞭打，又用苇子打在头上。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十九节继续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你仿佛可以看见听到他们的笑声，但也不能太过责怪他们，他们不是真正的恨耶稣，只不过是大声的取笑他，在胡闹罢了。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二十节继续说，戏弄完了， 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闹够了之后，好了，现在要做正经事了。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二十一节继续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浮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当时呢，如果罗马士兵把他的长矛放在你的肩头上，他命令你做什么，你必须遵命。假如你在路上遇见一个拿着矛的罗马士兵，他把矛放在你的肩头上，命令你替我拿着走一里路，因为罗马的路上都标志了路牌，今天你还可以看到这些路牌的。按罗马的法律呢，你就有义务替那个士兵拿着矛走一里路，他可以强迫你这样做的，那是罗马的法律。然而罗马的法律呢，只能够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拿着走一里路，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矛丢下来走了离开，他只能强迫你扛着矛走一里路。这就是耶稣说的，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所以罗马士兵把剑放在西门的肩上说，替这个人背十字架。在逾越节的时候呢，每个犹太男人都会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而西门呢，毫无疑问的也是要趁着这个节期，他恰好在那里，也恰好给罗马兵丁逮着了，把那只矛放在他的肩上，所以西门呢就被逼着去背耶稣的十字架。有趣的是，经文显示，虽然西门在那个时候啊，他并不认识耶稣，但是西门后来呢，确实悔改了，而且成为早期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里提到，称呼尼杰的西面，表明呢，他是从非洲来的，他是其中一个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做第一次游行布道的被任命的长老。鲁弗和亚历山大，这是他儿子的名字。圣经中提到过鲁弗这个人，极有可能呢，马可告诉我们，西门就是鲁弗和亚历山大的父亲，以便呢给人们认识西门这位在早期教会非常有名，也扮演了非常重要角色的人物。在新约圣经中，有一些点点滴滴的证据的，或者其他的证据也显明这种可能性，而且呢，也引起了人有兴趣去探索。好，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二十二节，经文说，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各个他翻出来呢就是独楼地，一般认为今天这个地方呢就叫做独楼地，因为在大马士革门和西律之门之间的耶路撒冷城墙对面有一处荒芜的悬崖，那是古时候的采矿场，开采了石头之后呢，由于土崩啊等等的因素，那个悬崖的地形一眼望过去呢，就很明确的看出这是一个骷髅头的外形，因此呢，各个他可能是因为悬崖峭壁啊凹凸不平的外貌而得名的，也有可能呢是罗马人 钉囚犯十字架的地方，所以呢，独楼地才得了这个名称。当那些囚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们通常就挂在那里，直到死去为止。有的时候他会一直拖到第六天才死去，他可能因为在阳光底下暴晒，营养不良和饥饿最后死亡的。兵丁呢，就让他们这样挂在上面直到死，然后呢，还继续让他们挂在那里，或者呢，把他们砍下来，就有狗啊、鸟啊，就飞过来吃这些尸体。狗和鸟吃了这些被钉十字架的尸体之后，那一带到处都留下了许多的骷髅头，或许呢，独楼地就是这样得名的。我个人认为呢，独楼地的地名的由来是由于前者。今天你去那里观光的话，一定会看到那座山的外貌，或者那个山丘的那个外形呢，就像是个骷髅头。实际上呢，那儿是摩利亚山的山顶，上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骷髅头一样的外形。我相信呢，那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实际地点。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23节里说，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在耶路撒冷呢，有一个特别的团体，一个慈善妇女社团，他们把酒和末药调和成一种混合的液体，有一点麻醉的功效，可以麻醉囚犯，减轻他们被钉十字架时候的剧烈的痛楚。所以当囚犯要被钉十字架了，他们就去给囚犯喝这种带有麻醉性的饮料，使那个囚犯的脑筋啊有点迷迷糊糊的，减轻了他被钉十字架的那种可怕的痛楚。他们拿这种麻醉的饮料给耶稣喝，可是耶稣拒绝了。我认为呢，这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样呢，他才能够为人尝到死味，也知道钉十字架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许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因为相信他而被钉十字架。当彼得被判处死刑，也要被钉十字架了。但是呢，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像主那样被钉，所以就要求把他倒钉十字架。毫无疑问的，耶稣知道他的许多跟随者要被石头打死，有的要被钉十字架，有的会被打死，有的会被烧死，所以他就拒绝喝麻醉剂，为了能体会并且能去安慰那些将要为了他经历相同痛苦和酷刑的信徒。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24节继续说，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耶稣呢，或许穿凉鞋，还穿上内袍，他可能在袍子上啊系上腰带，裹着头巾，他那件用爱心织成的美丽的长袍是那种没有缝合线的外袍。罗马兵丁呢，就分了他的衣服，一个拿凉鞋，另一个拿着腰带，另一个拿内衣，还有一个拿着裹头巾，他们却研究分他的长袍，因为他们说，哦，这么好的一件袍子撕破了可惜啊。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25节继续说，定他在十字架上已是已出的时候。白天呢，看守班次呢是从早上6点钟开始，夜晚的看守班次呢是从傍晚的6点开始。 白天呢看守班次从六点开始呢，所以在九点钟，这是第三个小时，他们把它呢钉十字架。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二十六节继续说，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当时呢有个规定，囚犯被判处死刑的时候，要他自己背十字架到刑场，由四个罗马兵丁押送，囚犯就走在中间，一个罗马兵丁呢走在前头，扛着个牌子，上面写着囚犯的罪名。他们从不走捷径到刑场的，而是走一条最长的路，要穿过城市，喧喧嚷嚷的，要制造许多的噪音，让人们的心里发颤，知道反叛罗马政府的下场就是这样。走在前头的兵丁举着一块大木牌子，上面写着囚犯的罪状，为什么他要被钉十字架。所以呢，罗马兵丁带着耶稣穿街过巷，最后呢来到了钉十字架的地方，把他就钉在十字架上，再把十字架竖立起来。他们给他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他们把这个牌子钉在他的十字架上，上头有他的罪状。好，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二十六到三十节，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有古卷在此有。这就应了经上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有一天，那宗教领袖求耶稣显神迹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他们以为他是说希律王建造的那座圣殿，于是呢他们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他们不知道他说的圣殿是指他的身体，他们确实摧毁了他身体的殿，但是三日后他却复活了，他要再次重建他的身体。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二十九节里说，摇着头啊，请你想象这么一幅画面，你要是到中东那一带去啊，才能想象得到那幅画面，领会到犹太人的热情和强烈的个性。哦，你看他们在街上讨价还价呀，做买卖的时候，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出他们是非常坦率的表露感情的一种民族。你到买卖山羊的市场去看他们怎么样讨价还价的，哇，争论不休的大声喊叫啊，用力的踏地，挥动双手啊，摇头啊，哇，非常坦率的表露自己。你站在那里听他们交谈，你会以为他们要拔刀互相厮杀呢。当然了，他们大声对喊，用力踏地，摇头啊等等， 你可能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最后呢，哎，你看到他们击掌表示成交了，做了一笔生意了。然后呢，那个人就领着那只山羊拿了对方的钱，哎，走了。这就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的热情个性，他们的气质。你可以想象这些人是充满感情的，他们摇头晃脑，指着耶稣大声的辱骂。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三十一节，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这两个声明呢，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耶稣真的救了别人，这是对的，他们也承认，这是他们必须承认的，因为他们周围的群众都得到耶稣的拯救，瘎眼的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走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拯救了他们，这一点他们必须承认，他们不能否认这个证据，他救了别人。这是敌人口中的一个有趣的确认。而错误的声明呢，是他不能救自己，那是错的，他能够救自己。事实上，耶稣可以向比拉多上诉啊。比拉多想尽力的释放耶稣，你读约翰福音就知道了，约翰很清楚的指出比拉多相当焦急，想释放他，但是耶稣根本不跟他合作，没有回答他。耶稣可以把事实告诉比拉多，比拉多可能会说啊，好吧，你们犹太人自己去解决吧。我想啊，耶稣呢也可以诉诸于群众啊，群众情绪高涨，他可以诉诸于群众来救自己，或者像他先前对彼得说的那样，嘿，彼得，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再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我父所给我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他可以叫十二营天使来救自己脱离那些恶人的手啊，他可以救自己，他却不救自己。这里呢有点讽刺的，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整句声明是真实的，虽然部分是错的，但整句声明呢是真实的。如果耶稣要救别人，他就不能救自己。你知道吗？如果他要救自己呢，那么他就不能救别人了。他救别人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去救自己。所以整个声明呢是真实的，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你不能两全其美呀，你不能既救了自己又救了别人，你只能够救别人。所以耶稣只能够舍命牺牲自己来救别人。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研读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因此他有这样的能力，让自己的超自然大能胜过他的人性。然而查克老师在节目中指出，主上十字架是顺服父神的一个举动，没有基督的牺牲，我们绝不能够得着所需要的救赎。查克老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要向你提出挑战，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的节目里，查克老师将继续与你逐节的查考马可福音的经文，集中思考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重要属灵教训。敬请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也请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
那位叫做耶稣又称为犹太人王的人，我该怎么样对待他呢？你必须自己决定，你就是审判官，但也是原告。你在审判自己，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他，你已经就拒绝他了。如果你还没有承认他，那么你就是否认他了。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他，你就是失丧的人。我鼓励你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相信他，把你的生命主权交托给这位王，在他的宝座前下拜，亲吻他的权杖，你就会发现侍奉他就等于是在公义、慈爱和平安中掌了权。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中继续分享研读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